请弟兄姊妹在读出埃及记啊，我们今天晚上读23章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23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末了，我们还是哈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啊，从这个22章的这个16节到23章的9节啊，这一段呢，这里讲到了各样的律啊，所以有的人称它为杂律啊。这个我们晓得哈，在前面的一段里面呢，好像提到的一些事情呢，都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败坏的天性啊，在他们的生活中所显出来一些败坏的行为，所以神为什么把律法赐给他们呢？赐典章给他们，就是在他们中间给他们一个公义的准则啊。我们晓得，在人类堕落之后啊，这个地上是最掌权啊，始作王是吧？那么是没有什么规则，所以人在地上所犯的罪啊，看见那个可怕。所以我们当初讲神拣选以色列这个百姓，并不是以色列比天下的万国好，他们实在是很坏的，所以神拣选那个民族啊，神做工在他们身上是要向全世界人显明啊，神爱世人没有改变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神在西乃山上颁布这些律法，讲到这些规则的时候呢，很多都是他们百姓中间呢已经犯过的啊，已经有过的这许多的败坏的行为。那么我们知道，你读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不合理的。你知道人堕落之后，人犯罪，很多事情就是不合理啊。我们这个人要不讲起理来的时候啊，那是你用什么理也不能说服他的，对不对？这就讲到我们天性上一种的败坏啊。所以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但神呢？爱我们的缘故，因为他要成以色列百姓成为圣洁的百姓啊，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神必须要做一个工，怎样呢？就是要把他们能够制造对付的完全，能够完全符合于他自己。我想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中啊，我们知道这个救恩说得更清楚啊。今天呢，神借他的儿子到地上来成全救恩呢，不仅是要对付罪的问题，对付我们天性败坏的问题，并且我们知道他要把我们改变像他的儿子。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间的非常荣耀的一个思想，因为神要我们与他的儿子匹配啊，我们成为教会，他作为元首，我们要完全与他匹配。那么就是我们这一面呢，必须要改变的完全的。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蒙恩的人年日越久，我们越知道我们天性上的败坏，知道我们的不堪，知道我们里面的这种光景的这种可怕，对不对？但是呢，神既然定规要在你身上做这个工作，一定要把它做成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在旧约时代中间，神救赎以色列的百姓呢，也是这样，神必定要在他们身上呢，把这个神的恩典呢，那么要给他做足了。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这个不厌其烦呢啊。我们今天不懂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觉得神好麻烦呢啊，那么小的事情他也管啊，好琐琐碎碎的事情他也管啊。那弟兄姊妹们，不是神喜欢要管我们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医治的工作，那就说呢。说明呢，他在我们身上这个工作的就细致到一个地步、啊、是一点点的败坏罪恶都不能存留的，凡在他们中间败坏的事物通通要除掉。所以神首先给他们一个规则典章是吧，一个规律，一个公正正的规律，希望以色列的百姓能按照这个规律，按照这个典章呢，能够达到神的一种的要求啊。那我们前面讲了，他讲了这许许多多多的这些事之后呢，到了22章16节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呢，他因为呢下面的事情太杂了啊，那么这个杂律说明什么呢？这个杂律啊，也就说明了那个罪的这种形态、啊、是千变万化的啊。所以你看见我们人在地上啊，今天所犯的罪恶啊，你今天看报纸看新闻啊， 你看有这个罪犯出来，那真是叫你不可思议啊！啊，有的罪是可怕，对不对？啊，那不仅是外邦人这样子，就是在神的百姓中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这个出现的很多东西好像疑难杂症一样的啊。有的时候你犯了一个错误出来了，你好像在圣经里面你也找不到哪一条这个来对付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没有啊，就是我们找不到就是了啊。但今天你会发现有很多人这个所犯的错误、啊，这就告诉我们罪这个东西哈、啊、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它是个千变万化的东西啊，你没办法把它规则化的。所以今天呢，世界上的人这个研究这个人类行为的啊，那么他们希望把人类的行为呢能够把它理出，按照科学的方法把它理出一些条理来。我就说呢，你可能啊一个人呢。在这个18岁之前的可能理出一点共同的现象，比如2岁的时候呢他们有些什么特性呢啊6岁时候什么特性，有的时候你这个按照心理学上面你还可以能把它分出来一点点，归纳出来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人呢过了十几岁以后啊，一个人一个样，哎，每个人都不一样，犯起罪来的时候啊那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哎，你没有办法把它规律化的，没办法把它规则化的，也没有找不出一定的条理来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好像什么独特的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在新的时代中，我们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就是我们这个罪无论如何的变化，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都能够一一的把它除尽。那么这个除尽呢，弟兄姊妹们，到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感觉到旧约圣经呢对于新约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呢是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说明。不然的话，就这边我们基督徒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哦，主耶稣救我，主耶稣为我钉十字架，很简单，对不对？我们想的太简单了，我们以为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等到你读旧约圣经，读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所出现这许许多败坏的事物的时候，你才知道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你才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完成的那个救恩，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救恩，多么细致的一个救恩，那是把撒旦所有一切所做的统统把它除尽啊啊啊！就是他把神撒旦所有一切但的事情呢，把它undo啊，那么就是把仇敌所有一切事物统统把它这个除尽。我们知道这个堕落的人性啊，这个在生活中出现的这种光景是错综复杂，非常的错综复杂啊，那个难处是大得不得了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罪的结果是多么的可怕啊。所以当他前面神借着摩西讲完这些比较有规则的一些罪之后呢，他又把以色列中间的琐琐碎碎的东西拿出来。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下面好像没有多少的规律一样的啊。所以一般解经的人就把它称作是各样的杂律，就是为了各式应付各样事物的杂律啊。那弟兄姊妹们，其实不是神所定规，是神说啊，好像我们要讲了半天，哎，想起来刚刚忘了讲几点啊，那么又加上几点，对吧？那个好像又想起来了一些什么事情，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这里乃是说到我们人心中间除了那一些罪所有的犯的情况，还会有其他很多其他东西。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不管今天呢我们在神跟前，在这个罪的中间，你有什么样的奇奇怪怪的现象，主都能够对付，并且主也能把它除尽啊。所以呢，我们从2:16这里哈，一直到23:9-9这里讲了各式各样的杂律。那么这个呢，22那个呢，我们已经上次讲过了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从23这里开始啊。他这里开始呢，第一个先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呢，这里有5不可啊，讲了5的不可了。这个不可呢，就是说不要受人的恶的影响啊。这里有5恶事啊。那第一个不可以随火布散谣言啊，那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碰到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哈、就充满谣言，对不对？人呢很奇怪啊，这个要传真理啊没有力量， 传起谣言的时候呢，嚯，刚强有力啊，讲起来的时候越讲越起劲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防备这个东西，这个罪罪恶的东西可怕啊。
嗯，
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他这里讲这个水火不摇，你说这个可能吗？当然是可能的。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神的工作被毁坏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不智慧啊，我们水火散布这许多许多的谣言，所以谣言千万不要散布。中国人有句话说呢，谣言止于智者，是吧？谁是聪明人，谁到他那里就为止了。但是有几个人是真正聪明人呢？我看这个智者是很少的啊，这个喜欢传的人是多的。所以最好就是这件事情呢，我们没有弄清楚事实之前啊，到你为主，你不要再讲了。如果没有确定的一个证据的东西啊，不可以随便乱讲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的传话是可怕的东西，越传越不准，越传越扩大，越传越糟糕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不可以随火布散谣言了。那么第二个呢，他就说不可以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啊，就是姊妹们，这个话都是很容易的，我就讲啊，今天呢、啊，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把这些啊，你把这五个不可呢，你回家把它写起来挂到墙上啊，你也没有用啊。我曾经看，我到一个弟兄的这个他的那个工厂里面去看，哇，他那个公司里面挂了好几个大字啊，几副大字，每一个大字上面都是忍啊，忍啊，忍忍忍忍，他怎么忍呢、啊？我看他是一点耐心都没有。你挂那么大的人字有什么用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的在新约时代中间，圣经中所说的每一个美德都是基督生命的流露，绝不是你自己天然天性的好美好。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能用我们自己天然天性的好来荣耀主，你是不可以的。你要让基督的生命透过你出来，那个才是真的啊。所以这里话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不容易做到，但是你如果活在主的生命里面呢，你就容易做到啊。这个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呢，这也是可怕的东西啊。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随众行恶。下面说呢，不可以随众行恶。现在啊，世界上的人也懂得了，这个群众心理是可怕的东西，是吧？这个群众运动啊，谁能掌握群众啊，谁就可以做王的啊，谁啊能够掌握群众的话呢，谁就能够获得这个大利啊。我想我们中国人对这个是最有切身的痛啊。你这个当一个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那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啊。你在这种群众运动底下，你要来个什么中流砥柱啊，那你是非灭顶不可的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群众运动是可怕的，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防备这个东西啊。因为我年轻时候我也碰见过一些大领袖啊，教会的大领袖，都不是世上大领袖，他们相当有魄力啊，这个具备这个很大的影响力啊。这个世上人讲的这种好像有磁性的性格，很吸引人的。那么你在这些人手底下的话呢，你跟着他，那你就是觉得这个，哎呀，这个心悦诚服啊。那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很能够带动整个群众的运动，要小心，非常小心这个东西。我记得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教会那个领袖，那实在是一个很有魄力的人呐、啊。我跟他去握过一次手啊，我都感觉很荣耀啊！你看这个像世上的这种情形一样的、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但是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不是神所要的东西啊。所以这个随众行恶，这是不可的。还有呢，这个也不可在争讼事上啊，这个随众偏行做见证，虚妄正直。这个我们知道，只有神是公义的，只有你活在主的生命里面，你才有所谓真正的公义。在人性的里面是没有绝对的公义，今天地上找不到真正的公义啊。所以你看这西方人呢、啊、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画他们用那个用那个标志图像来说明的时候啊，好像一个那个天使抓着天平啊，把眼睛给它蒙住了啊。那我们讲这个地上没有绝对的这个公义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基督徒的行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不可以取妄正直啊。所以这些在今天其实在属灵的原则上面，特别是教会的生活里面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运用。还有下面他说啊，在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啊、同情弱者啊。我们知道公义就是公义，那不管他是这个强者弱者，那我们人呢有一种天然的倾向，知道吧？会同情弱者，啊、他不管真理。所以你今天啊，走的路要走得好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能。我这个过去侍奉主，我经过很多的环境呢，我们也受过这样的一种的试探和引诱，因为我们天性呢，弟兄姊妹们是偏向什么同情弱者的啊，哎，所以你这个同情弱者这个也不行啊，在这个争讼的事上啊，因为这件事情是需要公义的，所以这里有五个不可，是不要受人的恶的这种影响啊。啊，这是一个提醒。那么这也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活在自己的天性里面，你胜不过这些事物的这些引诱的啊，你很难站住。你只有怎么样，在主的生命中间才能够走在正直的路上啊。所以当初呢，我们知道为什么摩西把这些给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中间这些太多了啊，以色列人呢。哦、我们都说以色列犹太人民族很聪明啊，这个越聪明的人呢越诡诈，越聪明的人越会走弯曲路啊，越聪明的人越会察言观色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就产生着许许多多的不正常的现象。那么下面哈，他很有意思啊，他说你如果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他不是遇见仇敌啊，就是我想是遇见他的牛和驴啊。或者是遇见他的驴啊，看见恨你的人呢，驴压我的什么？是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算你啊，即使恨你的仇敌，你不要恨他的驴吗？你不要恨他的牛，对不对？他的牛也没得罪你，对不对？他的驴也没得罪你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哈、啊，我们对这个牛和驴，你总要有点同情心啊。你不能因为说啊，这个牛啊是我的敌人的，是我仇人的啊，所以呢，他在那里走迷失了，你幸灾乐祸啊！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神的心啊，啊，实在是宽大啊，跟我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这个中国人讲这个叫做爱屋及乌，对不对啊？有没有什么恨什么什么的？我不晓得啊。这个，因为你恨他的话呢，因为你跟他有仇的话呢，你把他一家人都恨了，凡是跟他有关的你通通恨，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分清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这是很不容易守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我们在主跟前需要这个守住这个，并且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更是要守住一个原则啊。我过去啊，我曾经也讲过这个例子，比方说这个从前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每一次跑到我们那个聚会里面来参加薄饼聚会啊，他都要修正我们中间的这些东西。比方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呢，好像世人呢，这个都轻看你的威名啊，他就会祷告，主耶稣啊，你的名不是威名啊，是大名啊，这祷告他就会这样子啊。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就看我们呢，就用这个什么葡萄汁大概是，他就会祷告，主啊，薄饼聚会啊，要用葡萄酒啊，不用葡萄汁。所以呢，我们中间一些负责弟兄们呢，就是很讨厌的。那么有一个负责弟兄曾经有事情跟我讲，他说哈，下次他祷告你不要给他阿门。我心想这个话有点不大对， 啊。如果他说感谢主，我要总要说阿门，对不对？哎，你不能因为他不好啊，他说了对的事，你也给他也不阿门，这也不大好，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有些事情上要需要有一个分辨啊，属灵事情上，这是一个原则上面的一个应用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所以你不要以为主的话在这里所说这个好像很容易做到啊。有时候是不容易。然后下面呢哈，他这个又来了这个四个不可，第六节到第九节啊，这个再重复说，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上虚妄正直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你不要因为人家穷啊，你就轻视他啊，这欺负人了，对不对？欺负弱者，前面是同情弱者啊。你同情弱者不对啊，你欺负弱者更不对啊，这也不可以啊。这个看人家没权没势的啊，你就好欺负，这是不行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哈，这个当远离虚假的事啊，这个他说呢，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为我必不以。恶人为义啊，这里呢，这个要远离这个虚假的东西。那我们这个啊，在属灵上怎么运用呢？我们有时候很难分辨的，对不对？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凡是出于主的是真实的，凡是出于主的生命的就是真实的，凡是圣灵所引导的就是真实的，否则呢，其他都是虚假的。你知道罗马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他说，保罗说，不如说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前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自己蛮真的，我也以为自己蛮真的。等到以后蒙主的光照的时候，发觉自己根本就不真啊，我们都是虚假的。其以后我们懂得，只有主是真的，只有神是真的啊。世界上没有所谓真实的事情，所以呢，你不能把这个无辜的和有益的这个呢，通通杀了啊！这个主是很有能，神是分辨，主绝对不会以恶人为义的啊。那么下面他就说了，也不可以受贿赂啊，这个受贿赂会叫人怎么眼瞎啊，并且呢怎么样？有能颠倒一人的话，这个贿赂这个东西哈，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有没有呢？有啊，有的人呢特别给你一点好处啊，关心你一点呢、啊，照顾你一点呢、啊，哎呀，我们受了这个，也许不一定是外面的物质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基督徒有时候要逃脱啊，这个人情啊。哎呀，人情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就说，教会里面呢，最纯正的感情是建立在基督里的，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感情那最真实。除了这个感情之外，不可以有别的感情。你一有别的感情呢，弟兄姊妹就接受贿赂，当然我们知道这世界上那更是了，因为你拿了人家的好处的话呢，你非要这个。这个行不义不可，对不对？你一定叫你瞎眼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些哈、啊、有一些原则是、用在侍奉上面，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种的情形啊。所以，比方说今天呢，假设我们在一起啊，我们的感情很好啊，这个经常现在碰见一件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公义正直的选择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会感到人情的这种东西的一种的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呢，属灵路走不上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情的关系。所以这种这个贿赂这个东西啊，就是讲到天然生命中间所给你的好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下面他说呢，你不要这个欺压这个寄居的，因为你们在 埃及里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啊。所以当初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寄居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痛苦啊！啊，他们在那里这个哀声呢，痛苦的哀声上达于天呢，对不对？主都听见啊。所以呢，主教他们就说呢，你自己既然有过这个经历，你就要同情有这样经历的人啊。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自己本身所经历的啊，要能学习同情别人。不过呢，主耶稣在地上时，他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一个人呢欠了王啊，欠了这个千万的这个金银，对不对？啊，这个王说啊，来啊，他说我还不起。那王说来，把他的妻子儿女统统把他拿去卖了。哎呀，他就向王求情了。结果王动了什么？动了慈心了，就说什么？好了，赦免你了，你就不要叫你还了，你还不起，是不是？千万两金银。结果呢，走到门口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呢，欠他十两银子啊，哇、哦！他就掐着人家的脖子，把他弄到官府里去了。你看，是主的那个形容啊，是很真切的啊。哎，主赦免我们呢、啊，赦免了这么多啊，不要我们还了啊！哎呀，我们、好了，一句感谢的话就了了。别人欠我们一点点呢、啊，你这个就这个就不能够赦免别人了。我想，这是我们天性人性的狭窄啊，有人性的可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神呢要把他的百姓从这样的光景中啊拯救出来啊，所以神把这样的律摆在他们中间。那么到了第九节这里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把这个后所谓前面的这许多的杂律了，统统把它看了一下。那到这里为止，我们就知道啊，神当初拣选以色列百姓，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像今天神拣选教会一样，拣选我们这些人一样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接触的面多一点，经历多一点，有的时候你真是感谢神，你里面产生敬畏的感觉啊。因为神拣选这个世界上面的都是些败坏的罪人，对不对？有的人看起来好像体面一点啊，但是有的人看起来的是这个比较不体面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有的人呢、啊，我们忘记不够在主的光中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哎呦，我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呢，神都能拣选他，啊，这个真是太可怕了，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度量啊，是你我没有办法用人的这个感觉来衡量的，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啊。他这个拣选我们这些人来归给他，并且他在我们身上有这样的耐心啊，借着救恩要把我们能够带到完全。那下面呢，从第十节这里开始啊，我们知道这里呢，神给他们这个定了一些这些节期啊，先看这些节期，这十节到十三节这里啊。那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这个安息，我们也看见神实在是恩待人啊。这个为什么神要定这个安息呢哈、这个定安息哈、因为什么？神知道在这个自然的律啊，当神所创造的这个人的自然律，天那是在一种天然的有限的情况底下呢啊，我们这些人呢需要休息的。那么你从旧约圣经开始读，就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啊，神那个意思说，神没有一个意思要苦待人的。人本来生活在这个地上应该什么生活的非常的快乐的，因为伊甸园呢被称作是乐园，快乐的园子啊。那么我们知道是人堕落之后啊，你在汗流满面不得糊口啊，对不对？你才受到这许许多多的这些劳苦的这种的这个限制啊。原来神的心不是这样的，神乃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安息啊。哎呀，我们越来越感觉啊，这个世界哈、这个离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安息越来越远，人生活在地上这是越来越劳苦 并且劳苦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们连了侍奉主、追求主的这种时间都没。社会的生活，哎，人好像时间比较多一点啊。我还记得我们常常有夏天呢，我们全家呢，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大家还能坐在院子里面乘乘凉。有的时候呢，还是买水果来吃，大家聊聊天呢、啊，这个谈谈话，很轻松啊。哎呀，我就发现现代人呢，越来越没有这种轻松了啊。现在你哪里看到有这种这个乐趣的呢？都是忙啊忙啊忙，忙得不得了啊，躺在床上还不安息，对不对啊？这个思想意念还是被绷得紧紧的。啊，弟兄姊妹，这不是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造整个万有的时候神的心意，这实在是仇敌加给人的，带破坏了人间的生活这个情况啊。所以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啊，越来越不得了，每个国家都在竞争呢、啊，越竞争的厉害，那个国家里面的人越没有安息啊，越竞争的厉害，你说投上去的时间、精神、体力就越多，对不对啊？我们很可怜的，我们用我们很多的精神体力劳苦所赚来的那一点点呢，那一点点的享受啊，你都完全是没有办法弥补你所失去的东西。本来神叫我们安息在神的跟前，就是什么，你可以多的时间享受神，对不对？现在基督徒啊，真是可怜的啊，这个读圣经都是跑着读的啊，这个不像从前时间很多，早晨起来守晨更，享受主。我最近听一个年长弟兄来讲，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两个钟头可以守晨更亲近主啊。从前四个钟头，现在变两个钟头啊。现在我看有哪个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能够有两个钟头呢？早上起来两个钟头，那么亲近主呢？奇怪的是，连退休以后都不得闲的。哎，这个人呢，真的是。啊，越来越劳碌命啊，劳苦啊，真是在地下劳苦得不得了。你看见神实在是怜惜他的所创造的万有啊，所以神的意念里面有安息的意念。神没有说啊，你生下来了好了，你开始做工了啊，那么就开始给你劳。这个人呢、啊，真是我们想是奴性啊。有的人24小时他觉得不够，哎呀，他说巴不得我一天有48小时。我说如果你一天有48小时的话，你就活不了几年了，对不对啊？神造人的时候就是白天啊，这个让你做工，晚上怎么就要为什么要造日白天又造晚上呢？对不对啊？晚上就叫你不要做事情。所以有从前有些基督徒讲这个人的这个发明电灯也是这个也是不对的。从前呢点油灯的话呢，那个不能点到天亮嘛，对不对啊？因为那个太暗了，那个现在好了有电灯，哇，这不得了，再加上电视啊，再加上这些吸引人的东西啊，个人的生活都是颠倒的啊。所以我们觉得人今天实在是离开了神所赐给我们这个安息，这个已经在自然律的里面，我们就破坏了神所定下的这种规则啊。那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这么到了新约时代中间的时候呢，主也知道这个时代整个情况在转变啊，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人子是安息的主，所以今天的安息呢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也发现，不是说今天你放假就安息，哎呀，我真是发现放假一点都不安息。这个美国哈、啊，这个一到了这个学生假期开始之后啊，家家户户都在伤脑筋啊，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办呢。啊，你看那个现在晚上开始这个路上就很多人闲逛啊，闲荡啊，到墓里面一大堆的年轻人在那里穿进穿出的啊，他就开始，因为上学的时候反而好，对不对？一不上学啊，这个家里面也没安息，整个社会也没安息，成了社会问题了。啊，这时代实在是这个变得实在是，完全是背离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祝福啊，所以呢，这里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定安息，就是要人歇息，要人怎么舒畅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真正的安息 你真是连于主的子，弟兄姊妹，你真正的喜，你连于主的自己里面才有真正的舒畅。所以当转我们知道神造万有的人已经把这个摆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叫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弟兄说，哎呀，他说好啊，他说这个神喜欢放我们假，神喜欢过节啊，他说那个圣经做很多节，这个犹太人这个其实叫你活了不需要做事情的，对不对？所以他自己哈，你看开启这个安息年呢，这个第一个讲，你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第七年怎么样，你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啊。他这个有的地方圣经说我们说呢，如在第六年的时候呢，会就有加倍的神啊，第七年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全年放假，哇，那真是好啊。你像如果我们今天有放全年假，那我们是不是很高兴呢、啊？但是很奇怪的，神放这个犹太人全家，他们呢反而不高兴。他们为什么？他们这一直想这一年怎么不做事情呢？没融入啊，啊，那么总要贪钱，要多赚一点。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啊，神最大的一惩罚就在旧圣经做了，神就容让什么？容让巴比伦人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70年。其实呢，圣经就有解释，你说什么呢？因为他违反了神定规安息年的规则，他们有40年没有让其休息啊，他们有这等于7790年了啊，那么他们一年每一年就有一年是整个让地歇息，所以你无论这个，所以神就一算，赶紧把他们统统给他搬到巴比伦去，就让以色列地的休息70年啊。这个通通一起总结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过安息日他都过得这个不安呢、啊、你叫他过安息年他是更不安的啊。其实神是恩待他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读着我们讲，哎呦那很好啊，对不对？如果这个明年给我们来个安息年了，什么都不要做啊，就在家里进吃啊休息啊，多好呢，对不对？你喜不喜欢呢？喜欢了，但是真正让你这么做你又不愿意了，这个人呢就是讲，这犹太人就是犯这个安息年啊。那这个本来神的心意是非常好的，他这第七年的时候呢，他说不仅神使你们没有缺乏啊，并且怎么样，是你民中的穷人怎么有吃的，他们说剩下的野兽怎么也可以吃啊，你园中的葡萄园的橄榄园呢也照样办理啊，所以神实在是连续人呢、啊、连续这个地上的走兽，对不对啊？的确这个地是需要休息，像现在的农夫都知道啊，像现在在美国他们也懂的、啊、这块地耕种这边呢就怎么样了，不要种啊，让它休息啊，等这边种的差不多了，地里的营养给你吸收差不多，然后你用这边，然后让这边休息啊。所以现在美国人知道这个，所以他们在像我们这个华盛顿州，他们的砍伐这个树林也是一样，他有很有计划的砍伐，砍完之后呢，那么然后就让这边呢让它生长，然后砍那边，对吧？他这个有计划的啊。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年轻时候在台湾呢。我们吃台湾有一种橘子啊，它是在园林，台湾一个地方叫园林出产的橘子，那个橘子很好吃啊，那个碰柑嘛啊，这有点像这个福建的那个芦柑一样的啊，那很出名的那个，你说我们小的时候印象很深的，那个又很好剥啊，那个橘子又很好吃。哎，后来过了好多年之后，我一次回台湾去之后，我就想去接着没有了，我说怎么这个橘子没有了呢？啊，后来我们有一对弟兄姊妹在这里信主的啊，那么他们就从园林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个没有了？他说就是因为台湾这些农人呢、啊，这个贪财呀、啊，就是拼命的种啊，他种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地里面的营养吸干了，所以要种下去了，长不出来了，已经长不出东西来了，这个真的是圣经所讲，这个地需要休息啊！我想我们人也需要休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信心相信神啊！所以你该休息的时候，你就好好的休息啊！ 并且圣经讲说这个凡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所以我们要睡得好、这个要靠主的恩典吧。但有的人可能身体上有点什么问题，求主医治啊，给力量，一定要有足够的休息啊，这个你休息你才有力量来服侍，对不对？人的身体是有限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在这里神给他们定安息年，这个本来是好事，但是以色列人很难遵守。然后呢，他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他这个安息怎么样呢？神说使牛驴也可以歇息。哎，犹太人呢，不仅自己不安息，把牛和驴也给累死了。哎，到了安息日还要去耕种啊，让牛和驴啊也牲畜也没得休息，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啊，这个安息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侍奉上面啊，我们在工作上面要学习一件事情，这个虽工作亦安息啊，灵里面深处要有一种安息，因为你只有在安息的状态底下，那个侍奉在神的眼中才能够被接纳，才算得数。如果服侍主服侍的没有安息，那就不对了。不仅这样，他说呢，可以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啊，让他们真正的这个卸下一切的功啊，能够享受一下一天的这种生活。所以主说啊，凡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谨守。这句话啊，在旧约圣经之中不知道出现多少次啊，数也数不清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反反复复的讲？因为神的儿女听话最困难。我们不要老指责我们的儿女不听话啊，就怎么我们也不听话，我们在神跟前谁听话呢？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的儿女不听话，我们烦得不得了啊！我看有些弟兄姊妹气得不得了啊，不听话，他在发脾气的时候，我心里想，神的话你也不听嘛，对不对啊？你何必对你儿女发那么大脾气呢？对不对？这个神知道我们听话是最困难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哈、每个主日讲道啊，这个道讲个不停啊，就是什么呢？今天讲明天讲，可能讲听了十篇八篇，好不容易听进去一句啊，有时候听进去一句了，哎呀，蒙到一点恩典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神知道我们这个听话不容易，所以一个人呢，真正会听神的话就有福了啊。其实神没有对我们有多少的要求。听话就有福了。这个下面还有一个事情，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啊。所以那些外邦的这些假神，你们提都不要提，因为那是虚假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要找任何的理由来讲这些东西啊，就是不要说啊。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提醒。然后下面呢，神就让他们呢要守节期。他说你们要守节期，一年三次守节。这里有三个节，一个除酵节，一个收割节，一个收藏节。这个收藏节这个哈比较不太容易明白，在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也讲到，但这个收藏节呢好像跟那个祝棚节呢有点不大一样，因为他说是你在年底收藏啊。那个祝棚节是七月十五号开始下面的一周啊，它整个一个收藏节啊，但是不过这里有属灵上的意义啊，所以这里讲说哈，他说你一切的男丁啊，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男丁是一个代表性的，因为当初他们以色列的散居在十二个支派的地方了啊，那么全家都走掉了，那地也没人看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有时候妇女们留下来啊。所以呢，至少男丁要来，有的时候他们全家来。我们知道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曾经跟着父母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那他们全家一起去。但是无论怎样，男丁一定要去的。那么这个除酵节是什么呢？这个除酵节啊，那他说这个要吃这个无酵饼七天啊，那就是你要完全的把酵统统把它除，这个酵是指的罪说的，这个亚比月啊， 这个就是好像就是一月份吧，这个其实就是逾越节，这个除教节就是逾越节啊。然后他这里有句话说，不可以空手来朝见我们啊，因为呢这个月呢你们出了埃及了，主把我们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除教节在哪里呢？你们弟兄姊妹知道今天除教节是什么时候吗？就是波饼聚会啊，我们的波饼聚会就是除教节。我们来到主的跟前呢，纪念主怎样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释放出来啊，主怎样在他的救恩里面叫我们过着一个无罪的生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不过有一个句话呢，我们这个要记住，就是谁也不可以空手朝见我啊。所以啊，你主日来拨饼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带着感恩的心啊。如果圣灵感动你了，你要开口祷告啊，你要在这里要存着感恩的心。好像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哎呀，我这个从来没开过口啊，这么多人有点心里面害怕啊。那你要求主给你力量能胜过这个。所以我感谢主啊，我这个刚蒙恩没多久啊，主就救我脱离我天性上的难处啊。所以我每次回想啊，我想到那个弟兄，我里面就很感谢他。因为我曾经讲，好像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那个故事啊。我刚得救的时候，那个弟兄啊带我信主，他真的很爱我啊。所以呢，他为了要成全我呢，要鼓励我，有一次波饼聚会，他就站在会所门口等我呢。啊，我还糊里糊涂的，我来聚会，看见他，远远看见他，给我打招呼啊，我很高兴。好，来来来，我们两个坐在一起。我想坐在一起，不要紧，我坐在旁边啊。啊，结果那天晚上呢，我这个真是很难受啊。啊，他坐在那里啊，过一下就推我一下。那意思要我开口祷告，因为我刚得救啊，这个从来没在这个众人跟前开过口的了。你年纪又轻，对不对？他过一下就推我，哎呀，推得我真的坐立不安了，这个真是难过啊。到最后他看怎么七推八推你也推不动了，所以他干脆就跑过来，就把我一抓，把我拉起来了。我就整个人站起来了，这一站起来啊，哎呀，这个全身冒汗的。我还记得那时候年纪很轻啊，全身冒汗。我想我已经站起来了，那总得讲两句啊。是，我趁着别人没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啊，哦，那个弟兄姊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大家听了一个年轻的孩子啊，刚蒙得救居然祷告了，所以大家都阿门，那个全体一起阿门的声音，阿门声音又很大，这一阿门，我这个好像这个灵魂都出窍了，这个脑筋就空白，站在那空白啊，下面就没有话了，哎呀，我这站在那里啊。然后就鸦雀无声，他们下面等我第二句话，好像那个蓄势待发，那个准备第二个阿门要出来的。哎呀，我站在那就流汗了，一点感觉也没有，一句话也没有啊，站在那里。哎呀，我也忘了我讲了下面讲了句什么话，我说奉主的名就坐下了。我这一坐下哈，你知道我那个里面什么感觉啊？哎呀，我就恨我旁边那个弟兄，恨得不得了。我说他这个让我当场出丑啊，哎，就那个散会还没散会，我就哗哗就跑掉了。哎呀，真是觉得丢脸的，那怎么是这样一个情形的呢？那弟兄姊妹，若干年之后，我回头我感谢主啊，因为假使不是那个弟兄这样的一个帮助啊，我不知道要等到多少年之后。我可能在聚会里波饼聚会我才会开口啊，因为我的个性我知道，我那个时候年轻时候个性很内向的，也不太讲话的，这个主要借着一个弟兄帮助我突破我的个性，所以我从15岁开始，哎，你这个冲出去一次之后啊，下面就没拦住，以后圣灵感动的时候呢，都不需要人家推啊，这个自己赶快就开口了，开口祷告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啊，圣经讲说不可以空手来朝见啊，所以我们 擘饼聚会，特别你纪念，你要纪念主，你要存着感恩的心啊，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原则，纪念主的救恩啊。对，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当然有的时候你因着某些情况，也许你没有开口，但是你里面要有感恩的心，最好能够开口祷告，简单几句话没关系。这个，然后收割节，这个收割节，这个就是五旬节了，被称作收割节。这个收割田间的这个出熟之物啊，这个他说啊，你田间所种劳碌得了出熟之物啊，我们要把它收割起来。啊，并且呢，我们知道哈，这个田间的出熟之物啊，是要怎么样？是要献给主的啊。后面他就讲到了啊，这个地里出熟之物是要来献给主。那所以五旬节呢，是一个大收成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那就是一个大丰收的时候，一次啊，就怎么120个人，他们这是这个进入主的复活的生命的里面啊，在圣灵的这个浇灌的底下呢，他们得到了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丰盛啊。然后呢，下面就是收藏节，他这个收藏节，他说在年底收藏啊，这个也有意思，弟兄姊妹们，你如果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圣经就讲说，将来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大收割的日子啊，你们读到那个。神那个天使坐在这个云端呢，用这个镰刀就开始怎么收割啊？这是一个描述的一幅图画的描述，所以将来主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大收成收割收藏的日子啊。那我们收藏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里面啊。到最后呢，我们整个那么。一同隐藏在神的里面。当然对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在指的，因为他们当时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都是务农嘛，是吧，种这个麦子，小麦大麦的，到年底时候他们要收藏，为着来年的那个生活啊，所以这里当然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这个节期他们要守啊。那么今天呢，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利未记23章那里讲到这个收藏的时候呢，也是跟这个祝棚节有关系。那么祝棚节呢，就讲到我们住在主里面啊，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怎么样呢？我们活在主的救恩中；第二个，活在主复活的生命里面；第三个，要活在基督的里面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过的最大的节期啊。今天我们不是过外面的节期，老实讲，这个外面的节期哈，越来越感觉很肤浅的，啊，吃喝一阵子，大家欢喜一阵子，跟外邦人那个快乐差不多嘛，对不对？这个节期一过了，大家精疲力尽啊，这个是有一阵的空虚，对不对？你只有活在基督里面所过的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的，叫你觉得满足啊，叫你觉得快乐啊，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守节啊，在新约里面就是属灵的意义。然后他这里讲到说啊，在献祭当中啊，有一些不应当做的事情啊。他说这个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这是不可以的。就是、啊、你一面呢除罪了，一面犯罪了，这个是不行的啊。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这个要分开了，血是为了除罪，酵是有罪的。不可以同时基督徒生活啊，不可以同时这样的。他说呢，也不可以将这个我节期上节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啊。这就说什么？我们知道那个脂油啊，在献祭的时候，它是完全的要焚烧归给神。圣经说啊，这个脂油呢是归给神的。所以有人讲说啊，这个时代当初神实在是也爱他的百姓。啊，为什么呢？叫他不要吃这些肥的东西啊，吃了肥的东西不健康的 因为那肥肉吃太多的不健康，对不对？所以神说这个肥肉留给我啊，瘦肉你们吃啊。你看这个神多多恩待我们，对不对啊？那这的确是当初啊，在肉身上面来讲，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是为他们的健康着想的。哎，那么在新约预表的含义上面来讲呢，我们的自由是指的内里的丰富做的啊。今天我们内里的丰富、啊、所得着的是怎么样？要献给神的。为什么内里会丰富呢？因为外面丰富，里面才有丰富嘛，对不对？你如果这个草啊，这个这些不丰富，这个牛哪里会变肥呢？羊哪里会变肥呢？所以神在外面的供应，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神在外面许多事情的供应，弟兄姊妹们，神不是要叫你注意外面的东西，神要注意什么？里面的丰富。所以神恩待我们，把许多外面的环境赐给我们，是叫我们更多经历它。那么产生里面的丰富，这些里面的丰富呢，要成为神的享受。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一个自由不可以留到早晨。那意思说呢，神的份呢啊，你不可以有所保留的，你应当归给神，要归给神的。啊，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跟神要的时候是无限量的要，啊，我们要献给神的时候呢，哎呀，这个推三阻四啊，七考虑八考虑，到最后献上的时候总是被扣掉一点。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人、啊、我们人对神很小气啊，神对人很大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有时候弄错了。其实弟兄姊妹，你越多的摆上，神就越多的赐福给你啊。我们知道，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堕落到不能再堕落了，对不对？神甚至要说什么呢？他说哈，我以此试试你们看，你们能如果能将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的话，看看我能不能把天上的窗户给你打开，把这个丰富倒下来，叫你无处可容。你看到了最后，弟兄姊妹们，神讲这样的话了，那就说明什么呀？以色列百姓他们现在对神的这刻薄啊，连那个十分之一他也不要给神了啊，到了这样一个地步，难怪弟兄姊妹们神的祝福降不下来，所以他们呢收成就越来越少。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随主，就怎么样立这个心愿啊？啊，我知道在美国，我曾经讲过，有好几个大商人呢、啊，他们在年轻时候爱主、跟随主，他们就立下一个很强烈的心愿呢、啊。你们知道 Colgate 那个牙膏那个老板嘛，他从学化工的啊，所以他有一次经过一道河，一个轮渡，那个轮渡不是现在这个大轮船的，是那个有一个人在那边那个划过去的，那个是一个很好很爱主的基督徒啊。啊，就问他学什么，他学什么，他就告诉他说，他说年轻人呢、啊，你将来如果你赚了钱，你要好好的把这些奉献为着主的工作，哇，大受感动，所以他就来一个什么，来一个十分之九的奉献，他来这么个奉献呢、啊，啊，他就怕自己呢这个会这个年轻人很，你看年轻人会做这种事情的、啊，他这个就跑到个律师那里去啊，立下状子啊。那么这个律师给他写下来，盖上章，签上名，四分之九，就证明他后来真是这样做，奇妙，神就叫他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发达。我也知道在中西部有一个做农业机械的人是这样，他的神前立下强烈的心愿，哇，主就叫他越来越发达，那个真的是，神说你试试我看，试试看呢，就证明我们就是不敢试。我们那个抓住了，这一松手就没了。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就越来越贫穷了啊，在属灵事情上更是这样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自由不可以留到早晨，应当归给神的就归给神。其实这个犹太人呢，这个真是奇怪，这个自由他又不能吃，对不对？你留到早晨干嘛呢？你看着你自己不能吃的，你不能用，还小气啊，还把它留到早晨呢，啊，这个真的是我们人啊，真的败坏啊，这个天性上的败坏，真是。然后呢，初熟的果呢，都要送到神的殿啊，因为在一切事情上，首生的上好都要归给神，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在我们奉献给神的事情上面，一定是上好的，你不要把那个不要的拿来给神了，我们都是把那个不要的呢。最后剩下的差不多的那个，反正你自己看的也不喜欢，那就拿来给神了。这个，所以在中西部，他们曾经有一个礼拜堂就是这样。 哎呀，弟兄姊妹，他奉献什么，都是把家里面旧家具啊什么的，自己不想，只想换新的，什么就把旧的东西搬到礼拜堂来了。这个礼拜堂门口贴了一个大条子啊，说这个 garage sale 的东西不要再送来了，这一大堆的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这都充分写明了，我们这些人呢、啊、堕落之后啊，这个人这个，哎呀，人对神呢、啊、实在是。我们这个实在是亏欠他啊，所以这里啊，这个出熟之物都要怎么送到神的殿。哎，我们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很可爱，他们家里面的有时候有出熟的果子送到我这来了，其实不是送的，我这个送给神啊，这个归给神的啊。不过他归给神，他不知道怎么归了，就想说好了送给传道人，大概是归。那下面还有说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啊，这里说主要是讲心地要仁慈啊，这是讲的神的仁慈。那后面呢，这个二十节到三十三节，我想我们把它交通完它。这里讲到神呢，要他说看了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啊，这个我们今天进入神的旨意啊。我们常常有个感觉，他是凭我自己的努力的进入，其实不是的，是神差遣使者在前面领路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呢，有云柱火柱，对不对？哎，等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缘，最后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以为是约书亚把他们领进去的，其实不是啊。约书亚在约旦河边的时候看见一个什么？看见一个人，对不对？那个人呢，他说什么？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是他引领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这个使者是谁呢？我们知道这里很清楚指的圣灵说的啊，是神的灵啊在引导我们。所以这里话说什么？你这个使者在你前面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面对前面，我们不需要害怕。你前面有谁？有使者在前面了，对不对啊？啊，如果说呢？这个使者在你后面，那你害怕啊？因为要我们自己去面对仇敌去了，对不对？现在感谢主，不是你面对仇敌，有使者在前头，是吧？他这个开路的人在前面，并且什么？他在路上必保护你啊，要领你到所预备的地方去。所以这圣灵今天做保惠师啊，他就说他引导圣徒能达到神的目的。所以他这里讲说他是奉我名来的。啊！你们要在他面前怎么样？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是奉着神的名而来的，就是说他一切所做的事都是为着神的名，所以不可以违背他，不要违背他。所以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要顺服圣灵，啊，顺服圣灵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应当学的功课。他这里为什么说他必不赦免我们的过犯？啊，因为什么？我们知道。赦免过犯是谁？是主赦免我们啊！圣灵不负责这个事情，是主赦免我们。所以你知道圣经呢，这样的写法都有它的这个一定的原则啊。那圣经从来不会违背神的原则，因为圣灵不是替我们上十字架的，是主替我们上十字架的啊。所以圣灵不会，他不做赦免的工作，哎。只有主赦免。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听神的话呢，下面呢，你看见他说，你们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啊。那弟兄姊妹们，如果是神出来替我们对付敌人呢，哇，那你这个什么都不必惧怕啊。所以听神的话的话呢，弟兄姊妹，神就出来替你对付仇敌。然后他下面说呢，他使者再说啊，他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记住这句话啊。今天呢，不是你走在前，你知道我从前啊，刚到温哥华去服侍的时候啊，哎呀，一下子间离开了很多年长弟兄们啊。我那时候年纪也很轻，三十岁刚出头，跑到一个陌生地方啊，这时候要去开工去。啊，心里面就有点这个不踏实，因为从前怎么跟这些年长的弟兄们跟惯了嘛，是吧？ 他们呢，这个跨马金刀的前面这个冲锋陷阵呢，我在后面那个摇旗呐喊就行了，反正我声音也蛮大的，跟他后面的喊啊，叫得很起劲啊。现在呢，前面没人了，一下之间呢，变得好像我自己要面对一些事物了。那其实就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在我们前头还是有使者，圣灵做使者，但是我们不大会依靠他。我们那个眼见的事物摸得着的啊，觉得比较可靠，就怎么这个一定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能够在灵里面啊能够认识他们，对，使者总在前头。那么在这里呢，他为我们怎么样这个除去这个迦南七族啊，这里所说的迦南人、迦南七族，在圣经里面呢，迦南七族是预表鬼魔的世界啊，这预表上面来讲是这样。那我们也知道当年的迦南七族是非常邪恶的啊，非常邪恶，所以然后呢，这里神就吩咐说呢，不可以跪拜他们的神，也不可侍奉他，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要把神像除尽啊，打碎柱像。神的话都讲得很清楚，这还没有进这个迦南地已经讲清楚了，但是呢，到后来我们读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故事中，他们一再犯这些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小看这些仇敌的这种的这个影响啊。今天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犹太人怎么这样做，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可能拜了很多偶像了，你把人呢当做偶像了，把精力当做偶像了，把很多主之外，这个偶像是什么呢？这个偶像是用来代替神的，凡是用来代替神自己的东西都是偶像。那什么东西抓住你的心呢，对不对？那你控制你的良心呢，那个东西就是偶像。然后他下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侍奉耶和华的话呢，哇，他下面这个神的话说，你这个神必赐福于你什么，你的粮、你的水啊，你的粮食上蒙神祝福啊，你的水上面也蒙神祝福。然后呢怎么样，神也除去疾病啊，这都是神的应许，对不对？神在这里已经讲得够清楚的啊。然后怎么样呢，他这里讲说哈，这个你的境内也没有这个坠胎的，也没有不生产的啊，并且怎么，我要使你满了你的年日的数目啊。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真正的跟随主啊，你如果全心的依赖主，真的好处不缺。我想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你要信神的话，所以你不要信你的眼见。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世生活什么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对不对？这个眼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智慧啊。你眼睛看什么，你一看的时候你马上思想就动了，对不对？你马上你的智慧经验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碰见某些情况的时候，就要闭着眼睛啊，就是主啊，我只相信你，我不要看这些东西啊。所以的确，在过去我年轻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讲的，哎呀，有些基督徒太精明了，有些基督徒很傻，他看起来好像这个傻的比较蒙福，那个精明的好像比较麻烦。果然是这样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你精明的这么左算右算的，哎，不划算，你就摆不上去了，对不对？这个傻傻的人呢，这个就是反正我好主这么说我就这么信啊，他反而有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信神的话是有福的。不仅呢没有坠胎不生产，并且什么年岁满足啊。我越来越感觉啊，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们，这个周遭的环境对于我们人身体的这个残害是越来越厉害啊。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如果真正敬虔爱主跟随主啊，真的属主，因为神量给我们了，每一个人都有在地上一定的年岁，圣经是这样讲的，是吧？很可惜有好多人我是感觉好像他没有把他的年岁活满了，这真的是这个是也是一个遗憾。然后下面他说呢，这个赶出仇敌啊，这句很有意思啊。他说呢，要赶出仇敌，他说我打发那个黄蜂啊飞在你前面啊，把那个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啊。这个神的武器啊，这个不需要动什么火箭， 动着枪炮的，神用这个黄蜂赶的，这个其实呢比那个枪炮更有果效，对吧？这个黄蜂一来的话呢，这个就把这些人呢，这个都整个都撵出去了。那么并且他说呢，神是很有意思，神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撵出去，为什么呢？一撵出去什么地变荒凉，没人耕种了，对不对？他说呢，这个慢慢赶，这个他说哈，他说渐渐的赶，因为什么？如果赶出去的野地的走兽，这个野兽变多了，你们也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渐渐的将人从前赶，这个在经历上面的确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巴不得主赶快把我们里面所有仇敌、外面仇敌，我们一下统统把它解决了，多好呢，对不对？我们就可以过着这个平安、这个快乐、这个无忧虑的生活了，对不对？为什么呢？主好像这个不这样做，怎么一点点的来呢？主有他的美意啊，因为赶得太快的话呢，你反而不好。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主跟前认识这个属灵的原则，所以这些年我是比较安息啊，在主跟前常常是想安息。我也知道使者在前面，对不对？你不要担心嘛，他们又不要你赶，他慢慢赶，对不对？你着急什么？你不用着急嘛，你只要好好信靠主的话，跟随他，他一定赶走的，并且他慢慢赶，就叫你学很多功课，学信心的功课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神就讲说，我要定你的境界。那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美地这个境界哈，在新约圣经里就叫在基督里。今天我们的境界在哪里？在基督里。旧约时候呢，神把他们划定界限是迦南美地。那么反过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除了在基督里面，其他都不是你的境界啊。所以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啊，教会是在基督里被建造起来的。基督的身体是在基督里面能够被搭配起来的啊，配搭起来，所以这个境界很重要啊，在这个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里面有所看见。今天呢，我们常常把基督之外的东西啊，这个拉进来了，或者我们从基督里面跑出去了，跑到那个外面去，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这个神说呢，神要把那个境界呢量给他们啊，然后神说呢，你要将他们呢从你们面前呢这个撵出去啊，不完全的不能怎么样呢，不可以和他们的神立约，也不可以，他们也不可以住在你的地上啊，恐怕使你们得罪我。所以弟兄姊妹，这说明一件事情，在基督里的教会，在基督里这个范围里面必须是纯净的。今天我们知道教会的光景的软弱啊，在启示录二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什么呢？神的儿女们因为他们把世界的很多东西带到教会的里面啊，那么就是呢在这里让好像基督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不是那么纯净的，所以就产生难处啊！我想这个呢，我们需要一点属灵上的领会啊。他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呢，他说这个事情就会怎么样，成为你们的网络啊。所以这个什么叫网络呢？掉进去出不来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侍奉上面，很多人犯这个错误啊，掉在这网络里面出不来了。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不断的有弟兄姊妹们因着认识主的话得到启示啊，他们怎么样从这个仇敌的网络里面得逃脱啊。所以最近呢，我一再的和弟兄姊妹们好多常常强调啊，因为这里所说的境界呢，迦南美地呢是指的是永远的目的说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目的啊比过程比经历都要重要啊。今天你不能拿过程拿经历来代替目的啊！今天我们很容易我们的眼就摆着这些目的摆在这，像我们礼拜六前几个礼拜六刚刚读过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他讲到啊，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还有严厉的话讲到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啊。有人说，哎，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名赶鬼，奉你名行异能吗？主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啊，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弟兄姊妹们，我在想，今天假如我们中间来了一个人会赶鬼，你佩不佩服啊？哇，我们恐怕是马上这个心悦诚服，对吧？我们跟着他去了啊。如果他能行异能，哇，行出各式各样的异能。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的旨意比这一切都重要。所以呢，这个目的比经历比过程更重要啊。这是主这些年呢带领我们啊。所以在我们的西雅图这样的一个聚会，弟兄姊妹，我们这个聚会呢，我们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心中盼望是为着神的目的啊。经历过程都是好的，但是它不能代替神的目的。所以我们记住主的话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境界啊，那指的迦南美地，指的神永远旨意说的。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哈，我们就把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呢，我想我们这样做了一个概略上的一个交通啊，盼望主借着这些话给我们有更深的一个提醒。就说不仅是今天呢，主在我们身上要对付我们里面所有一切败坏的天性，并且呢，神要把我们怎么样引到他的祝福里面啊，神也要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目的的里面啊，所以这里呢。